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欢迎您收听历史军事穿越题材小说《藏明》第六卷《终战》。阿巴泰和豪格几乎是一夜都没有睡好，撒出去的哨旗是来来回回的在通州周边巡夜，但是却都没有发现大批敌军的行踪。倒是晚上撒出去的游骑，却又有一批人没有能在天亮之前回来，而这批人估计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阿巴泰和豪格都产生出一种不妙的感觉，他们好像是处于一团大雾之中一般，忽然间耳不聪目不明，根本不清楚在周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件让主帅非常恐惧的事，使得阿巴泰和豪格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阿巴泰和豪格商议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两个人都熬得两眼通红，精神也显得有些萎顿。这一夜的探查，他们还是没有发现敌人所在，但是却又有情报显示在通州周边有不少大中军的游骑出没，这使得阿巴泰和豪格都无法判定大中军下一步要做什么。为什么他们大军没有前来，却派来了这么多的斥候在他们附近出没？天光开始放亮之后，阿巴泰还是咬牙决定计划暂时不变，既然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敌军，那么他们便先继续攻打通州，攻克了通州之后再说下一步也不迟。而豪格的心中很是不安，但是也判定不出大中军那边的行动，也不好说什么，于是便同意了阿巴泰的意见，走一步看一步再说。于是到了天亮之后，建农大军便再一次纷纷出营，开始对通州城又一次发动了猛攻。大批的建农军这一次也是下了血本了，随军出征的汉军骑兵马几乎都被动用起来，对通州城各面城墙都发动了猛攻，并且调动了他们可用的所有大炮，对准了通州开始猛轰。但是阿巴泰总算是没有犯傻，并没有将他们作为主力的鞑子兵都投入到战场上，而是留在了手头里，作为应变的预备队使用。在攻打通州的同时啊，又派出了哨旗朝着东南方向和东北方向游曳，探查这两个方向的动静。就在阿巴泰和豪格督军继续猛攻通州的时候，萧天剑却率着麾下的大军起兵，朝着通州城方向开始了最后30里的急行军。几个建奴的游骑就在通州东南10里之外的地方，一个个目瞪口呆地望着出现在他们眼前的这支大中军的大军。他们晃晃脑袋，怎么也不敢相信，居然有这么多的大中军人马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距离通州城这么近的距离上，好像是天兵天将一般从天而降到了这里。而这个时候则有一大批大中军的斥候纷纷催马呼啸着朝着这几个建奴的哨旗兜了过来，惊得这几个鞑子兵一起疯狂地拨转马头，纷纷发狂地抽打着他们的坐骑，带着惊恐和震撼，如同亡命一般地朝着通州城狂奔而去。阿巴泰当接到了急报之后也是大吃一惊，他和豪格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中军果不其然是依靠着大批的斥候和游骑先行遮断了战场，以一天的时间便从天津卫方向杀奔了过来，现在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突然间出现在了通州城的战场上，这还真是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呀。要知道现在他们的大军大部分都在围攻通州城，他手头可用的兵力也仅剩下了他们建奴的不到10000多兵将，想要立即撤下来攻城的兵马列阵迎击这支大中军，这时间上显然是来不及了。攻城跟野战对于排兵布阵那是完全不同的，这么多人马调动起来也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他们建奴大军在通州的兵力不少，比起大中军甚至还多一些，但是这会儿各部都正分散在通州的周边了， 一时间根本就没有办法将这些蒙古兵和汉军旗汉军们集结在一起。所以阿巴泰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而是要仓促之间应战，以他手头的预备队先挡住大中军的攻势之后方能稳住战局。阿巴泰虽然大惊失色，但是也不失大将风度，表面上尽可能地表现得镇定自若，立即下令麾下的那些箭弩兵将开始行动起来。以豪格率领其麾下的镶蓝旗的葛布什贤营为中军，以蒙古骑兵以及他麾下的两个阿里哈超哈营分为左右，另跟着他们的石廷柱的汉军镶红旗步军协助，组织起了10000多兵马，先行绕过通州城迎击杀奔过来的大中军。对于阿巴泰的这个布置，豪格也没话可说，眼下阿巴泰这么安排已经是最好的办法，唯有他们先以这些兵力阻滞住杀奔过来的大中军，他们方能腾出时间让其余的人马集结起来和大中军进行会战，也只有这样他们才有一丝机会打胜这一仗。如果他们反应稍慢一点，让大中军先冲垮他们其他那些汉军旗和蒙古八旗的攻城人马的话，那么这一仗他们便很可能会败得很惨。于是豪格也不敢耽搁，立即便召集人马开始结阵朝着城南方向行动，而大批的箭弩骑兵和少量的蒙古兵则在他们两翼保护朝着大中军迎了过去。不多会儿的时间呢，他们便远远地看到了地平线上升起了那些猩红色的大中军的旗帆，一个个大中军的方阵开始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中，并且毫不停留地朝着他们推进了过来。阿巴泰这是第一次见到整建制的大规模的大中军人马，当他一眼望过去便在心中倒吸了一口凉气。虽然他多次听人说起大中军的军容整肃，但是却没想到大中军军容整肃到如此程度。整个大中军的各个方阵排列得极其整齐，说不好听的就如同刀切的一般。虽然在行军之中，可是这些大中军的兵将们的队列却始终都保持着一致，远远的可以听到他们密集的行军鼓的鼓点声。每一个方阵的大中军兵将可以说每一步都踏在了他们行军鼓的鼓点上，连步伐的幅度几乎都是相同的，整体朝前推移却丝毫不乱。这对阿巴泰这个沙场老将来说当然是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唯有经过严苛训练的军队方能做到这样的地步。他扪心自问，虽然他坚信他们箭弩的兵将才是这世界上最厉害的兵将，可是他却无法让部下这些建州勇士们也效仿大中军那样做到这样的地步。再看一下大中军的装备，远远的只见到他们长枪如林，军中部族装备了大批整齐划一的铜制式的火枪，每一个方阵前面还有成列的刀牌手，以盾牌遮住了他们的大阵，形成了一道密集的盾墙。除了步军之外，阿巴泰和众多箭弩兵将还惊恐地看到，在大中军各个方阵之间还有各种的火炮，也被大中军拖行着进入到了战场之中。这些大炮很显然不好对付，数量更是多得吓人。可是让他们惊惧的还不止这些，随着大中军出现之后，大中军队列之中还有不少的战车，在两翼缓缓被大中军的兵将推着进入到了战场之中。这些战车上都插上了后世的压牌，每辆战车上面还有两门小佛朗机炮，随行的那些部族们也都多持有长长的火枪，这便是类似大明军队的车营了。一旦结阵之后，连他们箭弩大军最厉害的勇士也会为之头疼，再加上这支大中军的兵卒几乎可以说是人人着甲，这一点更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料。箭弩之中到了皇太极这个时代，军队也在不断的改变中，渐渐的现在形成了巴雅喇兵、阿里哈超哈营、葛布什贤营三个精锐军种作为他们的脱产常设部队，也是他们出兵作战的主力， 另外有汉军组成的乌珍超哈营作为步兵使用，但是这些兵将出征的时候数量是远不够用的。所以像这样南下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们还要征调各旗之中的旗丁和阿哈，也就是奴隶，作为府兵使用。所以建奴军之中真正着甲的披甲兵也不过只有三成左右，可是对方这一眼望去却全部都是披甲之士，看不出他们谁是府兵。这对于大明鼎盛时期的关宁军来说，那也是罕见的。所以当阿巴泰看罢之后，这心中更是震惊不已，就连早就见识过刑天军厉害的豪格也觉得心惊不已。这两年多下来，在他的眼中啊，这已经更名为大中军的刑天军兵马，比起他们上一次见到的时候还要更严整雄壮了许多。豪格这心呢，一下子就沉到了谷底，暗道恐怕今天要坏大事了。可是事已至此，阿巴泰和豪格都没有退路可选，他们唯有率兵和萧天剑一战，并且击败眼前这支由萧天剑直接率领的大中军，才有保全的机会。最起码的也要跟他们打个平手，才可以全身而退，否则的话，现在他们兵力分散的情况下，一旦他们主力撤离战场，那么其余的那些还没有集结起来的兵马便在大中军的兵锋之下只有冰消瓦解的份儿了。于是不管他们心中怎样震惊，阿巴泰还是只能鼓足勇气，下令麾下的兵将整军迎上去，先打一打再说了。萧天剑骑在他的马背之上，同样披挂了一身被打磨擦拭的锃亮的鎏金金刚山纹铠，披着一件血红色的大氅，立马于中军之中，远远的同样在打量着这支迎上来的建奴大军。看罢了建奴大军之后，萧天剑嘴角流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笑容。不管是什么事物，最怕放在一起比。建奴军虽然素有恶名，号称天下最厉害的兵马，但那也仅仅是针对明军和蒙古人以及朝鲜人来说，和他们麾下打造出来的这些大中军一比，便什么都不算了。他的大中军自从最初建军开始，就走的是近现代军队的建军方式，军中可以说全部都是脱产的职业化军人，不管他们是战兵还是府兵，全部都要接受最基础的军事训练，划分兵种之后还要接受本兵种的专业训练，逐步的通过连年的征战，才打造出了眼下这支雄兵啊。相比一下对面的建奴军，他的大中军结构更加合理，兵种配置和兵种的配合也更加严密，装备质量也更好，使用的战术也更加先进，而且眼下他的兵力很显然还强于对方，士气更是要超过对方。这样的仗如果打不赢，那还真就是活见鬼了。所以他这会儿的心情啊很放松，只是微微将手中的那杆大枪朝前缓缓地放下，指向了前方的建奴大军，张口说道，按照既定计划给朕打垮他们。今天的萧天剑呢，少有的以朕自称了，而且是加重了语气了。
本集播讲完毕，演播北海听云，感谢您的收听。